大家看到了这个 PowerPoint View Graph， 我会留下一份啊，所以你可以全部都拿到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啊。那你要愿意使用我的材料，经过你的修改，编了一套。可以编出来，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接触点上面，可以帮助老师能够彼此学习，在教学的上面能够有些彼此的提醒我很欢迎你使用我的材料那你只要稍微注明一下出处就可以了这样子你不注明你的出不注明出处你就抄袭了但是你注明出处，这是你经过我的同意来使用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再编一下这样的材料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在一起，主要让我们这样子的时间，虽然时间很短，虽然我们所的进度非常的紧凑，但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很快的能够将教学在教会当中从事教导侍奉的时候，我们所要注意的事情，所要彼此勉励的提醒，主要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能够互相的分享，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要我们能够相信你，我们能够信靠你，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你的人，这就是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侍奉你的时候，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的缺失，我们的软弱，主啊，你让你自己的恩典当中可以挪去，好让我们可以高举十字架的救恩，高举你成为，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可以靠着你的力量来服侍这位永生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福的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哦。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加添我们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要讲的是如何带领人来学习圣经，也是仍然在讲如何备课。也讲到备课的第三部分就是安排顺序。备课的时候，你要定定教学目标，你要选定你的到底要提到多少范围。在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有几个很好的问题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里面就是讲到，基本上我们教学你一定要选取到一个分量也不要把一些你的重点怎么样选取，你要不要随时你要不要容许一些细节的问题在你的有限时间里面插入到你的课堂里面，这都是你需要取舍的。还有就你在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人会用一些很细节的部分去推销一个字的意思，然后就讲了跟讨论那个字的意思，那这样来解释，这样其实可他所解释的可能就跟你的主题或者根本是解释是不对的这些都是必须要靠我们做老师的在备课的过程当中，经过查考里面，我们可以在上课时间当中来避免的所以一个老师要有效的教课，你必须要花上备课的功夫。你预备课预备的更好的时候，你学生学到的又会更多，而且你自己讲课的上课的内容也可以更精准所以选定范围是很重要的。在选定范围中最重要的功夫，这需要花上自己的功夫因为如果你只是读这个编好的材料，这是别人的，你可以参考但基本上是别人的东西 OK 但是你要把你这个你要讲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你必须要花这些苦功夫，一些详细的去研读，你自己了解吸收，然后 然后再把它整理出来，成为你教导的内容。所以这是选定范围的时候需要花的最多的时间。第三个就是要安排顺序，安排顺序就是讲到一个流程流程。这个流程的过程就讲到教学法。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形态。你可以很容易看到，有些人是属于思考型的，有些人是属于实用型的，有些人是属于动手型的，有些人很喜欢阅读有些人很有创意，他从来不读，他很少去读书了他就很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很创意型的。OK， 通常人你不需要学太多心理学，你就可以看到说人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的形态当中其实你看你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通常都可以表现出你是什么样的形态的人了你喜欢的专业，而且你喜欢而且常常做的专业，你会发觉这你是不同的形态的人所以每个人形态不一样，学习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在安排顺序当中，老师就是要选择教学法选择教学法，先要安排教学顺序应该怎样进行，然后在这样的进行的方式当中，你要选择适合这样子的进行顺序的教学法所以基本上我们上课的方式，我们是采用这个三段式的教学方式第一个就纵览就是一个鸟瞰式的 introductory， 一个介绍性的纵览式的，然后有了纵览式之后，那进入分析的部分，讲到细节内容的细节详细的部分把它切割的更小部分让人明白进入分析部分，然后最后你要把一个整合出来，叫做 integration 整合的部分，你要让人不仅看到一个概括性的图画而已，而且让他明白说为什么这样概括性的图画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是整合一个整体性的，不只是鸟瞰，而且是一个整体性，你可以说出其中的前因后果，这是整体整合的部分。所以用一个纵览分析整合的方式来上课在纵览部分的时候你要有预备，那你在纵览的部分，你要预备一些什么东西呢？你要预备一些引言，预备一些课前的学习活动，举例，背景的介绍，经文的大纲分段，前后关系，图表还有其他你可以想到了有时候我们会常，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在开上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课前活动在这个这个四世纪里面也写的比较多了你看探索习题里面看到就设计这些课前的活动，你可以来看这些课前的活动都是跟这一课的内容的主题是相关的在小组里面我们常用的要先有破冰活动，其实破冰不是很好的方式，其实更好应该说不要因为要破冰才要拿些让人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的事情来讲，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可以再进步一点，你要把你的破冰跟你的这一次的主题是有相关性的，这才是最好的有目的的一个课前活动所以在纵览的部分我们可以预备这些在这个分析的部分里头，你要预备什么？你要知道，你要预备可以分享详细的大纲，你的分段怎么样？一些基本的定义、基本的解释，你可以用把它一些东西观念把它图表化把它用一个例子来把它解释出来。那你要是需要一些的准备，那你要进入细节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讲，我就采用那个问答教学法问答讨论的一个教学的方式。所以要用问答教学讨论的方式的时候你要设计一些探索性的问题，一些回应性的问题一些解释性的问题，甚至你要思想一下，有些可能 在这个主题的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什么样的问题啊。第三部分，在综合部分，你要预备一下，你要重复哪一个重点啊？各段之间的关系啊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自己要思想一下，要给一个结论。那、通常我上主日学的话啊，每一次有一个大家一起背诵的，我叫做这个要节啊，在这个通常在课文的第一个经文涵盖的经文是这么长，可是这课的要节是9章14节。九章十四节啊，基本上就反映出我这课里面所要讲的内容，然后又在涵盖的经文里面，然后上课在总结的这个步骤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背诵，还有在总结的部分，有些回应的问题，有一些请人，你要安排人来分享，或者是安排人祷告，这些都可以，要需要预备一下。那在安排顺序当中来选取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很多啊，它按照学习内容、学习原则、内容、题材、年龄跟场合有不同啊。在大家的这个讲义上面也列出来了主耶稣所用的教学法。那当然在四福音，这是从四福音里面所整理出来的。当然主耶稣他在讲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在用什么教学法，可这是我们在学教学理论的过程当中，你发觉主耶稣这样的方法是采用一些现代教学理论的里面的一些的其中方法。所以主耶稣他是这个可以说是教导的先驱了哈。主耶稣所用的教学法，它有它的特点啊，它有创意性，有独特性啊。它创意性，它不会一成不变的啊，它不会一成不变的。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当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你十二个礼拜，你都是在讲解经文，在解释经文，你就要让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崇拜之后，还要再听一个小时的讲道啊。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需要有些的变化，需要有些的创意需要有些创意独特性主耶稣所用的方法是因人而异，主耶稣所用的方法是有参与性 engage， 跟你所听众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来参与他呢？你要让他思想，你要让他回答问题，所以老师有时候要问问题了老师有时候问问题了这个让同学来回答，让他产生参与，甚至我会很喜欢下次林弟兄请你来讲这一段你有十分钟的时间请你讲这一段，我就不讲了，请你讲这个也是一个参与性的方法发展性就是听了之后不是听完就算了，听完知道怎么样做愿意怎样做，所以在可用的教学法上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在教学法的整理，从这个讲义的跟图表的讲义的第14页、15页、16页、17页都讲到一些教学法这是我从不同的书里面谈到教学法当中里面可以找到了一些很多的内容这些我把它印在讲义上面就像你会觉得说我用教学法要有一些变化，我也很想要有些变化，那怎么变？有什么东西可以变的？有没有什么 idea？ 那基本上我把它列出来就是给你一些 idea 给你一些 idea， 你去试试看那从试的时候一回生二回熟，那你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这些教学法都可以用了，但是我从一个讲解式单向式的教导要变成双向式问答式讨论式的教学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问题讨论的方法。问题讨论的方法为什么要用问题呢？因为问题可以引发思考，问题可以引发兴趣，问题可以引发参与这是从单向灌输变成双向学习 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一个老师要学会在备课的时候要学会设计问题，设计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有，是有目的的啊啊，需要有目的的啊，这个问题可以引导你的教学的，这问题可以引起啊弟兄姐妹的思想的啊，这问题是可以引发人来参与的啊，这问题是让你带领啊，带领让弟兄可以姐妹可以注意你下面所要讲的啊，这些都是问题设计的目的啊。那问题有哪些呢？问题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的问题。第一大类是属于资料性的问题，资料性就是 information 啊啊，有资料性的问题是属于理性跟事实层面，圣经里面记载哪些资讯，圣经里面有哪些 information 啊，圣经里面讲了哪些东西啊，这些基本上我们刚才讲到说，老师的查经，老师的研读圣经，观察解释关联应用，观察的部分基本上圣经讲了哪些东西，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你的资料性的问题啊，六合法啊，人事实地为何如何 ？OK， 哪些重复的重点？哪些哪些转折？哪些对比？它的气氛是怎么样啊？它怎么样？这些东西，这是属于观察性问题，属于资料性问啊啊。主耶稣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他会这样子的回答啊？这都属啊。这个是属于解释性的问题，他在这个在什么场合上回答这个事情，这都属于资料性的问题啊。所以问题总结第一个是资料性的问题，通常资料性的问题都是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出来的啊。那你把它变成问题来引导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太明显的问题就不要问了啊，因为圣经都写上去了。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不，这个问题不需要问，明明上面主耶稣说啊，对，所以你可以转变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个话，这就是比较有技巧的资料性的问题啊啊。那主耶稣像这些人，像哪些人说这个话，他这个话包括你在其中，这是比较有技巧的资料性的问题。好，分析性的问题，第二类是分析性的问题。分析性的问题是悟性观念层面的问题，它主要是在讲到解释啊，解释了解，悟性是什么 ？Understanding， 哈 ，Understanding， 保罗也说你们要用悟性祷告。什么叫悟性祷告 ？Understanding， 你们要用你们的理解程度。你们要了解，你们要用你们的 understanding 来祷告。所以分析性的问题是属于 悟性观念层面的问题，这个在这在研经的步骤里面，解释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样寻求了解的问题都可以设计成分析性的问题。第三类是回应式的问题，你怎么样回应，你怎么样关联，你怎么样来做，至于你会怎么做，这是你怎么样回应经文的教导，这属于回应性的问题，这比较属于感性价值层面的问题啊。在这个研读圣经里面，关联跟我有什么相关啊，这是回应性的问题啊。我知道这个相关性在这边啊，这个原则是这样，我会怎么做，这是一个回应性的问题啊。所以在关联应用里面可以有的问题都可以变成一个回应性的问题啊。设计问题是很好的啊，设计问题来引导教学是很好，但是也是不太容易。但是要注意，不要太多问题啊。我写教材的时候，我参考过很多的书，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教材。我看过有些教材，就是列出来一个名字，列出来这段经文这个啊这个时间我们要查考哪一段经文。然后就想说这段经文写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列出30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就已经失去那个重点啊，已经失去那个重点啊啊。用经文用问题来引导教学是很好，但是也不能太多，问题不能太多啊。我的建议是 三个资料性的问题，在一堂课当中，如果你有三个资料性的问题，两个解释性的问题，加上一个回应性的问题，就相当足够了。三二一，这样就相当足够，穿插着你的讲解跟你的带领，加上这些问题，这样就非常非常足够了，这样子三二一也让你避免整堂课都是你在讲，整堂课都在你这样。通常我们可以借着问题的插入，问题讨论的把它丢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讲解转变到他让那个学生可以回应的机会，所以三二一不要太多。好问题，好问题是如何设计的？需要设计的设计问题是相当花时间的，设计好问题是需要相当花时间的。所以如果你有教材的话，如果教材里面的问题可以用的话，就尽量去采用教材上面的问题所以大家看了学生本上面一些问题里面，你看到他可以这样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那如果一个问题你觉得他问的是你也想问的，但是你需要修改一下他问的角度跟问的语气或问的方向的细节的内容的话，你可以修改一下，这就是我所谓的修改已经有的成的类似的问题那如果你想问一问你觉得需要有他教学的目的在里面，那又没有教材又没有写那你就必须自己设计了，必须自己设计。所以你必须自己设计一些想到的一些的独特的问题用在你的教学当中。所以好问题有哪些的特征呢？好问题是必须清晰简洁有目的引发思考可以回答，清晰简洁有目的引发思考可以回答。清晰就是你问出来的时候人家知道你在问什么简洁很直接很清楚有目的可以回答引起难堪的问题，在众人当中不可以回答的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不需要问的所以避免哪些问题呢？应避免一些的问题，避免是非题，是非题是或不是，对或不对，好或不好，可以或不可以，有或没有，这都属于是非题这个是非题应该是需要避免的，太明显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明天就讲了你这很明显的一看稍微眼睛一瞄过了就可以回就知道的问题，这个也太明显的问题也必须避免。引起难堪的问题，会引起闲聊的问题，引起闲聊的问题，特别是经文里面有些定义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定义，你会怎么样定义这个是很容易引起闲聊的引起闲聊的比如说让我们来分享一下耶和华的使者是谁，这个是很容易引起闲聊的让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天国这也很容易引起闲聊这个东西甚至我都会避免说，让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讲到得救的时候，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得救是什么意思或许你可以像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改成或许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对得救的错误观念，这可能比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做得救会好一点就是有些问题要避免，为了是什么？会有些问题很容易引起闲聊有些问题容易引起大家就分享无知，分享一些感受，可是感受又没有什么事，又你没有去查考过，你只是在你发表你的错误的印象而已这些东西我们要在问题的设计上面来避免。好，这都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那 我们来设，我们稍微来这个练习一下，练习一下啊，练习一下，看这个里面为我们教学场合里面来设计一些问题。我想我今天引用的一个经文是《路加福音》9:23-25。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你比较喜欢读的，喜欢读了自己的圣经啊，也可以看这个经文，这个投影片上面的这个所打出来的经文。我们来练习一下，来练习一下，练习一下，我们就在同一桌了，就跟你的左右，跟你同一桌了，来练习一下，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为了练习起见，我们先设计为这三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设计一些你在教你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的资料性的问题。资料性的问题是讲到说圣经里面讲了什么，这里面记载了什么，主耶稣说了什么，里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所知道的内容有什么，这是属于资料性的问题也就是观察性的问题观察性的问题。大家清不清楚我在讲什么？
知道。
OK， 呀，吃饱饭他大家会慢一点，没有关系啊。你真的是我还困我希望你可以闭目养神3分钟，然后觉得恢复体力以后再来这个大家再来听课，这都没有问题哈。我是很有经验的老师了啦你的打瞌睡不会给我太多的影响但是我也很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是很想打瞌睡，可是我到一个程度我必须捏我自己大腿才能醒过来的时候，我恨不得那个长员那个老师跟我说，你想打瞌睡你就你可以走，你可以起来走走可是我很少听到有这样子的自由度不过我相信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自由度好，我们练习的时候我们在你的同组里面，你要休息一下可以这个在同组里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为这段经文来设计观察性的问题，你可以在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使用的哪些的观察性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就练习一下，你可以跟你的旁边来这个分享一下，彼此集思广益。
有答案了是吧？观察性的问题。
所以你的问题是要怎么样来跟他们讲解？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可能想要说观察是天天这件事，你是要问是观察是天天，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观察是天天。他刚刚讲的对，你刚刚问的问题比较是
天天，
除非你问的问题是问的是要。因为有天天这个观察，因为如除非换一个角度来问，如果是要他回答，是要问他，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就是要分析，说
不用啊。
不过这个是没有。 你这个可以问问，就是讲你这个跟随原则的背时间是不是要天天？
是不是要天天？
对，
可是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说最好避免那个
是
太明显了，那有点明显，所以而且是是或不是，是不是要天天？太给他们太多答案了，可是我觉得有点难问，我不知道怎么问，所以
如果要跟他们说，对不对？就是讲，那就是因为凡要救自己，不要去想
之类的。
凡要我看到人，就救自己。
然后他说天天背，他就说每天都
要放下，
要放下，还要背，还是说背上不放？
我就不知道，所以那有点解释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这个问题是属于解释性。
对，观察的。
对，这是个好问题。每天都在背着呢，还是要放下来再继续？每天在
累了，背放下来，接
着再背。那回应的话，就是你要去回应，你要怎么做？
好，我们为了练习起见，我们先来分享一些你可以设计出来的观察性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留解释性的问题跟回应性的问题。其实在这段经文是比较容易的，这段经文是观察性问题是比较难设计的，对呀，所以为了练习起见，练习起见，我特别选了这一段，这个观察性的经文，观察性的问题不容易设计的这一段经文，啊，然后我们现在先，但是请大家分享，你可以为这段经文设计什么观察性的问题。人要如何跟从主？
这个
回应性。对，有点
回应
性。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主耶稣要我们如何来跟从主？嗯哼，对，这就是经文上面所讲的。
怎么样
得到生命？所以啊，好，这也是属于观，这可以再稍微 refine 一下。
我讲到就是说，在这些这个。经典里面哪些词用
的
最多次，用了几次？
哦，好，这段经文里面哪些重复的字词啊，用了几次？你可以把它找出来。对啊，啊哈，生命最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哪些词、哪些字句是相对性？
哦，很好，其中有哪些的对比？啊，哪些对比？啊、哦，这些，嗯，对，呀、yeah, ，很好。啊，
可以问。可以问主耶稣自己是怎么被洗十字架为我们所命的，这个算是问题。
这个问题你问出来的时候，我不太清楚知道你在问什么。
变闲聊。
别闲谈。
要避免的问题。
好，观察性的问题。请讲。
在耶稣说这句话以前，众人对耶稣的看法，他们想。
哦，OK， yeah， 嗯，这是属于背景的澄清。Yeah， 这也是。
可以问这个。
Yeah， 嗯，虽然在这边上面没有看到，可是我想我们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绝对不只是抽出来的这段经文，所以前后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可以说，有几这个经文里面有几次讲到丧失的丧。
啊、oh, ，Yeah， 嗯、mm-hmm. ，对，尤其是上司 ，Yeah， 啊哈 ，Yeah，
如何跟从主耶稣？
如何跟从主耶稣 ？Yeah， 是，这是观察性的问题 ，Yeah， 啊哈 ，Yeah， 可是这个问法有点
太
general， 太广了，啊、也不太有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这个在字词上、字句上面能够再准确一点的话，啊，就更好。
跟从主要如何做？
跟从主要如何做？啊哈 ，Yeah， 啊哈 ，OK， 这个可以更好了。主耶稣要我们如何来跟从他，会更好一点。
跟随主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跟随主耶稣的生命会怎么样的？啊、我好像看不太出来。啊，你的答案是什么？嗯。 OK， yeah， 所以你可以再修改一下。所以设计问题的时候，你问的时候你要试着去回答，你如果自己都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好，请讲。
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
接受，对 yeah， 很好，这是观察性的问题。
我知道问说跟随主要付什么代价，
跟随主要付什么代价，
嗯，对，
嗯哼，好，是啊，
这个
回
应是让
星星
这
个很
僵，
是
啊，
嗯，
因为你同样也可以把它当成，
哦，好，我可以稍微苛刻一点的来回应姐妹所讲的问题。我没有看到这里面有提到代价吗？你的代价是什么意思？
好，
对呀，好，嗯
哼，他天天背行，
对呀，好好，对呀，嗯哼，对呀 ，OK。
跟随主要面对些什么困难？
啊，跟随主会面对什么困难？
对
呀，类似的，对呀，啊，能够更准确一点更好。经文里面实际讲到了。哦，什么叫做天天背十字架？这进入解释了，这进入解释了，呀，呀，很好，还有没有？对，这段经文，这个观察性问题，大概你经过呀，哦，还有我可以。大家还没想到，想到可以就赶快讲啊！呀，我想到一个，主耶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邀请我们来跟随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随他？用什么方式？我的答案是，他是用邀请的方式，还是用命令的方式？
邀请。
OK， 这是一个观察性的问题。
弱
一点，yeah， 这个关键在哪里？我看到弱这个字，然后我会问说，这里面提到四个生命，这四个生命是指同一个生命呢，还是不同的生命？OK， 这个又有点牵涉到
解释性
了。OK， 这样，对，其实这四个生命是同一个字。它中文翻译的非常的准确，它英文翻译的这个原文是苏 K 的意思，是苏 K， 不是是魂的意思，不是 Numa， 不是灵的意思但他用魂来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他？这一定要解释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讨论了因为基本上我们是去问主耶稣的动机，其实也可以了可是我是觉得很比较直接一点的话，根本经文就是很清楚告诉。记载下来，主耶稣要我们去背他十字架，这不这样子，
因为他上面写的说，凡要救自己的生命，不上
十字架，
这个是我们
自己的回答。主耶稣 ，OK， 所以你可以说你可以稍微修改了一下，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跟随他，所以因为他要让我们得到什么？这个问题是很有慢慢的变得有技巧一点，然后可是的确仍然是经文上面所讲的问题 那这要让人家，你问这个问题要让人引起一些的，引起一些的思考，对吧？
嗯。我想这段经文，我讲一个很准确的 information， 耶稣提供，啊，不是解释性用，而是按照观察。他有两个很准确的 information， 第一个 information 就是怎么来跟从主耶稣。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他提供的第二个information 就是怎么样去自己的生命，就这两个最大的
对，很好 熊弟兄在讲了这样子之后，那他讲了这样子的，讲了这样子后，你可以继续问弟兄姐妹，你可以找从经文里面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吗？
可以。
对，那这是观察性的问题，非常好。好，我们来设计一下解释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大家啊，这不是太难设计。OK， 解释性的问题，你想到了，你认为是比较属于解释性的问题，寻求了解的问题啊，你可以大家来分享一下啊。OK， 刚刚我们你看，我们很快的用这些观察性的问题，把人直接带入经文的本身之后啊，对这些。所以这个观察性的问题是在上课时候开始的时候要用的。OK， 你说，哎，弟兄姐妹有谁看过这段经文？再好老师，像吕鸿基这样子，也是只有举手人也是寥寥无几了啊。所以不要替自己这个太难过啊。所以很多经文，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来上主日学啊，可是可能。疏忽或什么，或是真的太忙没有办法预习，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但是这观察性的问题，就是在上课的开始的时候直接把人带到这个经文的本身你让他先看到圣经讲了什么，我们再来谈，再来解释，再来了解，这样子好，解释性的问题。所以你有这些观察性的问题很快的，我们这有技巧的观察性的问题，很容易让整个班级，你看现在大家对这三节经文是不是可以抓住这段经文是在讲的它的 issue 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进入解释。好，解释性的问题，什么叫做背十字架？
什么叫为什么叫天天背起十？
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
就是说是背累了，白天背着晚上放下来。
对啊，对啊，哈，
会造成闲聊。
对啊，
哈
哈，对啊，他前面不会，前面说天天的意思是什么？对，为什么转的世界又会失常？对不对？为什么会转得又失上
为何主耶稣说要跟从他就必须要天天背
这个问题刚刚已经提过了。那你的问题的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你的问题有点复杂问题设计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好，越单纯越好。你在一个问题里面就问一个问题，或者跟这个问题非常相关的问题，对啊，问题越简单越好。对，很好，对啊，还有什么解释性的问题？
这个人若转到全世界，这个人是指的什么样的？
很好，人就是人OK， 更进一步当然是指人了，human being。OK， 那这 human being 是包括你、包括我还是谁这解释性问题很好。然后那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有技巧了因为我们练习起见，所以这个把观察、解释、应用问题来分开。可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马上你试试这个人，你是其中的一个人，这变成是同样一个主题，把观解释跟回应
放在一起呀，这也是也是可以的啊呀。就这里面若有人是指哪些人，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位，这是可以的。你讲，
你有没有问过说这个要救自己生命就会上吊生命，然后为主上吊生命就会得生命？
啊哈，这需要这是一个解释性的问题，对呀，啊哈，这是一个不同的生命还是相同的生命？啊，为什么有什么的？啊，这有人很调皮的说，有没有可能又不上吊生命又赚得生命，又赚得生命？啊哈，啊哈，好，解释性的问题。
对，
啊哈，
解释性，能够说你悲喜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呀、yeah. 嗯、对，这是呀、yeah. 嗯、得体，
就是你生命的一定会上吊生命吗？
嗯呀、yeah. 嗯、对，这是一个解释性的问题。对，这个答案是对，这答案是一定的，然后你就可以继续下去。你上吊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得着的生命是，你赚得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生命虽然是在字词上是完全一样同个字，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呀，啊，还有解释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好，很好，这个也是非常的，所以经过观察，经过解释，你应该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你如何回应，你又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回应的问题。
怪什么
赔
什么？
怪什么赔什么？
是不是解释性
呀？我不太清楚，你要问我的呀。啊、最后的益处是什么？这是解释性的问题了，对呀、啊。
为什么只能用命令，不用要求？
这是解释性的问题。哎，继续，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你怎么样？
对，现在要讲回应性。
对，现在要讲回应性的呀、yeah,
对，
刚刚他问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OK, 是属于解释性的问题，但是按照这个你了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些回应，再进一步设计一个让人可以 response 的问题。
你愿意舍己先生从
OK, 是非题
应该是顺着那个，应该他那个是第一个问题，应该就是说你愿意跟从主，
对
你
对
你的男主。
哦，很好，
对，
可以用。啊，那你就干脆说，我们愿意天天跟从主，那我们的男主是什么？
对。
啊，所以你就跟就让人把让人回答是与不是的这样的回答就排除掉了，让人可以回答说，为什么？
我们如何？
好，请讲。
过一个舍己的生命或者生活。
如何过一个舍己的生活？
这是回应。
OK, 这有点太笼统了，太广了。
有
作为基础，我怎么样跟从主？好，好，那再更准确一点，更实际一点说，跟从主代表我在生活中我要做什么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啊，对啊，甚至说我的生活中表示我要做什么才表示我在跟从主，对啊，我尽量希望让你的问题可以能够具体一点，而不是一个原则性的回答，所以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也在跟写教学目标的时候，要避免用一些笼统的字，OK, 这个，然后尽量
因为笼统是笼统是这段经文基本上讲跟随主耶稣啊，跟随主耶稣，在一个跟随主耶稣的前提之下啊，你再问怎么样应用的话，你就希望可以避免再重复用这个跟随这个字，这样。因为这个跟随方向已经是很确定了，那我们这样在这个大方向上面能够用一些更具体实际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回应。
可不可以这样问你说，你有没有被施加恩典？你愿不愿意分享你被施加恩典？
好，所以你认为你有没有在被施加？或者说我们都有我们的十字架要背，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目前的十字架是什么？
可以这么回忆，我们是要选择赚得全世界呢，还是要得到的生命？
是非题，而且
我想这个问题在主耶稣的，因为你刚刚讲过弱嘛，就是弱的话是一种企图，那就是一种选择，一个人他愿选哪一个路，这是主耶稣的邀请。
这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问，我想有它可取之处，
是非题，这是选择。
在开始之前问，开始之前问是一个是蛮可行的，但是你经过观察、经过解释的，到这问还到后来还要问这个问题，是有点，这个我后面是没有向前引导，反而对你前面所讲的可能有点重复，或者是不是很 consistent， 这样。OK， 你舍的是什么？要背的什么？我觉得他的回应性问题是蛮有意思的。OK， 当他查考到这边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又要赚得全世界，又要不赔掉我自己，放掉我自己，因为我从这段经文清楚看到主耶稣是我的全世界，我的老我必须上吊。这样子，如果你引导人能够进入这样的方式的话，OK， 艾米。OK，
这个地方讲赚的全世界，他为他自己赚全世界。对，他是赔掉自己生命。
这是解释性的问题。OK， 这是解释性的问题。所以说，你的什么是你的全世界？你现在什么是你的全世界？什么是你的十字架？什么是你的全世界？这是回应式的问题。
不是， yeah. 我给你这个问题，因为自强弟兄是这个西北方小组的组长。因为他们小组就曾经为这个天国的事很久，就经常来，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非常在他这个有先知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全世界，就是财富嘛、钱嘛，
富得赚是你不要的，
就是说人赚的全世界就当时的这种赔偿，因为这现实中你到处都是，是吧？
所以不要。
像我一个朋友，他挣很多钱，他就来看我。他就问我，我要请他吃饭。他说我海鲜不能吃，我这个鸡肉不能吃。我就想到这个话了。
所以我觉得他刚问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在分享他的 understanding， 他对这个经文的回应。对，关联，关联要有根据的，你到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也了解他在讲什么，你的根据这样的教导里面，你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
我是牧师。
他的问题可以这样问，我们在这个地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周围很多真的是把赚钱摆上，放成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这个是不一定，
大部分人。
对，我所以说可以回应像他的反应。
好，
我要这个回应，我想谈这个已经到闲聊了。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我觉得这个经文里面，赚得全世界跟爱是这个世界是同意思，所以不可能说你又得到生命，又要爱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不能够再抬下去，再抬下去就是闲聊。
好，我们不引起闲聊的话，我们可以问哪些有意义的、跟你相关的，让你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可以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自己的生活。你说只有湾区的人才是都在爱全世界吗？难怪在达拉斯的人就不会吗？不见得。有些人就很有钱的人才爱全世界吗？那些没有钱的穷人整天在追寻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寻求怎样去做？我想这不是经文的重点。艺术是什么？
还是有讲到真正的艺术就
是。其实他这些艺术就是其实就很简单了，就是没有用了。主耶稣不要你走这个方向，这样就好了，这样的了解就可以了。主耶稣不要你走这个没有用的方向，那什么是有用的方向？那再进就回到这个什么是有用的方向？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所以避免在这个字词上面咬文嚼字，
是刚刚说的，这提问题要有一个目的性，是吧？
对。
对，就是说，我说那根据这个经文，那就是说，那我们应该过实际上怎么过这种生活，对你来说，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使命，是吧？
是。
说，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进的把这个事项打出来，什么问题会？
对，所以我们问题需要设计的，问题是需要设计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在练习设计问题，这个观念的确是关，这主题的确是舍己啊。十字架什么？十字架代表舍己，这应该在解释的部分里面应该要讲清楚，应该要讲清楚，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主题把它衬托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如何跟从主是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跟从主有什么价值？
嗯 ，OK， 一样，这又回复到观察性，观察性的。那第二个就是还是太抽象了。
观察跟从主有什么价值？
跟从主有什么价值？很好啊，很有帮助啊，让我得到益处啊，让我得到生命的冠冕啊，让我心里平安啊，让我喜乐啊，让我在神面前当做一个有用的人啊。
对啊，这样不很好吗？就让人家发挥很多。
是啊，我也讲了，可是还是太抽象了，还是太抽象了，还是一个原则了。啊，跟随主人才能有灵命的成长，这样、啊、我灵命成长是这样的。可是我在这个礼拜中间，什么才真正表示灵命成长？啊，更具体一点，更具体一点，这样、啊、你别忘了，我们上课的方式，希望每一次都有一个针对性，每一次都很具体的学到一些的清楚的内容啊，然后可以在原则上，在这个方向上面朝着成长的方向去前进，可是每一次都是一个这个在这个成长的这个一般性的目标当中，能够很实际、很具体的学到一些，真的是啊、面对当前的，啊、okay. 好，很好呀， yeah,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啊，好。所以我们刚才是用这个很有趣的一段经文里面来练习设计问题啊。我的主题是在训练老师的时候，训练老师来练习设计啊一些的问题，可以用在你的教学啊场合上面啊，对吧？好，然后再来就是你预备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现在讲备课的第三步。要有定定目标，选定范围，再来安排顺序。在安排顺序的过程当中，你要安排学习的教学的过程啊。设计问题是在设计选用教学法里面可以使用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从单向的讲解变成双向的讨论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啊。你设计好问题之后，你还在整理，开始有需要有些整理，你要选择一节的经文来背诵啊，选取要节来背诵啊，每个礼拜一节，我们背了很快就忘了，没有关系，再背 ，OK。那背的好处就是很能够加深印象，可以而且让你可以在心中啊能够产生一个更深的印象啊，所以每周一节就积少成多。啊，你每个礼拜对一节经文有比较深的印象，同时在你的圣经里面把它画出来啊，这个啊，那就积少成多，一年下来50节经文让你很多印象，这是积少成多。那你要记忆，就是记忆的这个记忆的诀窍，就是你要反复的温习。啊，反复的温习，用重复来增加印象。但记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了解的方式去记忆啊，用了解的方式去记忆啊啊，用了解的方式的话，我习惯用，这是在我们在神学院学原文的解经的时候，要把原文把它分析的时候之后啊啊，对这段经文可以更清楚了，所以。啊，我们虽然不需要去用原文，但是我们用中文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要背诵这段经文，把它分析过以后了解，甚至把它排列成一个比较容易有的印象啊啊，那这样的方式来记忆 ，OK 啊。这个我刚才所背啊，《使徒行传》15章里面讲的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使徒的会议的结论，就是圣灵定义，对，有个前因，有一个结论，那结论就是要所有的外邦人有4件事情不要去做就好了，这是用了解的方式去做，然后这个至于你去背诵的这个时候，你记得这个事情是偶像
先引热水的深处写啊，这样你了解的方式去背 OK。 那去背的时候前后顺序颠倒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就用了解的方式去背了啊。那命令的总规，命令的总规是从命令，神给我们一个命令，这个总规就是一个字啊，这个字啊讲到三个心啊，这三个心前面都有一个形容词啊，那这个你就把这个正觉经文给背下来了啊。这命令总规就是爱正爱负，用清洁心无愧的良心来描述良心，信心中没有虚假的没无为的信心来形容，那你就把这段经文背下来了啊。啊，这节经文基本上圣经由来什么，圣经为什么要给我们，有四个用处，两个目的，那基本上你大概可以背下来了啊。呀呀 OK 好，你预备的这个时候啊，像你可以啊，你要整理一些教学的材料啊，整理一些教学的材料啊啊，如果你有教材的话尽量采用教材，这时候你要你选用一个教材的时候你要自己去考量，你要自己取舍啊啊。有教材的好处就是老师学生都有很基本的资料，可以删可以减啊，不合的可以修改啊啊，少的话可以补充啊，通常是不会少了啊，通常是不会少了啊呀啊。然后这个教学的原则跟教学的方法啊，这些都可以，因为有材料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而且我想给老师减轻很多备课的压力啊。我想有一个好的材料可以帮助教会能够提拔出很多啊，很多老师啊。我从哪里提拔主日学老师？从主日学学生里面提拔一个主日学老师，持续固定而且很有参与一个主日学一段时间的啊的任何一个弟兄或姐妹啊，不管他信主年龄多少，他都是非常可能成为主日学老师的。哎呀，因为我相信你要教得好，你必须要先学得好，一个有受教的之心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可以教导人的人 OK。 所以我栽培主日学老师一定是从经常参加而且参与主日学的这样子的弟兄姐妹里面来培的栽培出来。那有一个材料帮助这些新进的老师在教学上面，在预备课功课上面就减轻很多的压力就是你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完全适用的教材啊，没有一个所谓最好的教材，最好的教材就是最适合你的教材啊，你看最适合你的教材怎么样把它适合化，就是你找到一个一般上都有一个相当水准的教材之后，你把它变成你自己来用的，所以你必须要花这个功夫啊，你必须把它适合化，你必须把它 customize， 你去把它重点把它拖出来，你必须做你应该做的取舍啊，这就是使用教学材料的方法啊。我奉劝大家不要在主日学当中或者查经的团契当中引用太多的资料，引用太多资料，哇，也是这个看到这些资料很好啊，这些资料很好，你就自己印啊。印给学生，然后通常我们印的话不像我印的这么整齐啦啊，你看那是零零乱乱的印给学生，大家看哇这么多一大堆资料啊，大家就翻一翻，然后走的时候可能很多，你会发现地上很多纸所以最好不要引印太多资料，你要引印很多资料的话，你宁可建议他去买这本参考书来去他在家里来读，或者是你选用一个教材所以不要引用太多资料，但是你必须要有，如果你没有教材的话，你必须要有一张的讲义，一张就够了，一张讲义里面什么不要空
讲把这个你要讲的大纲、课名、经文，还有大纲，你设计的一些问题，你觉得直接把它写出来啊，这样的话不会比较清楚。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写大纲一，就是说，然后下面留一些空白。大纲二，画个横线啊，让人家去填。大纲三，再画个横线，或者是把它写出来都可以。你就设计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张的讲义，这样就够了啊，一张的讲义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每次的讲义都是一个有一定的规格啊。那有时候我必须发讲义的时候，我都是用 letter size， 我固定用 letter size， 或者我固定用这就是 legal size 的一半啊，我就固定用一个方式。如果用 letter size 的话，我都固定打好三个孔啊，打好三个孔，所以十二次下来，他还会考虑收藏一下啊，这个，哎呀，这个在这个他会注意一下。所以基本大纲里面写这个啊，课名、主题哈、大纲一些的内容 ，OK， 好，这个大家在预备讲义这上面有没有什么分享或什么问题？不要空手进去教室，但是也不要印一堆东西去，啊，对啊。哦，啊哈。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那我问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
制定教学计划，制定教学。
教学计划表 ，OK， 好。媒体教学是牵涉到很广 ，OK。媒体教学在我们主日学老这一般课堂上面，我想我们是可以用了。我今天就是用多媒体教学 ，multimedia， 啊，让人可以听到又可以看到，啊，下次我可能让人可以闻到，让我可能可以摸到，那这都可以，那这些都是可以用的。那如果你指的多媒体教学可能是什么样情形的话，可能是不是讲说是网络教学，还是这什么样的东西呀呀啊，我不要，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年龄性来讲，对年龄性来讲，就是说多媒体的教学会有什么特点，会比较少的小孩子，会比较有
对小孩子，你一定要用这些东西，你不能一直讲，他们听过就忘掉了，就可能听过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OK， 所以你要加上一些图片，你用投影片的方式也可以，你用我以前常用的，用我会在家里准备海报纸，大张海报纸，我在家里会把大纲先写下来，或者把那个 timeline 时间表先把它画出来，或者把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大纲的分析，把它按照我刚刚讲的那个背诵经文分析，就把它写上去。这都是属于多媒体的教学，好，刚刚Angela 提到这个教学计划表，教学计划表就是我们在每一课教室本里面，每一课我都设计一个教学计划表，就是 lesson plan， 也就是如果你学过教育学了，就是教案，你要把教案写，教案是给谁看的？给你自己看的，给你自己看的，教案就是意思 ，OK， 就是把你要教的内容稍微整理一下啊。那我是学工程出身的，所以我很喜欢条理啊，我不喜欢做文章啊，那用表格的方式就最好了，所以我把它叫做 lesson plan in table form 啊，这个就是教学计划表啊，那其实就是教案，但是我不太喜欢用教案这个字，因为好听起来好像教会发生了什么案件一样，基本上就是 lesson plan， 所以我就教学计划表，你怎么样来教导这堂主日学 ？OK， 我对。如果我是你们教会的牧师的话，我会要求
师，不能要求，我会请求每个主日学老师礼拜六晚上email 你的教学计划表让我看一下啊。如果我可以看到，如果我可以看到大家没有看，学生们里面没有，如果我可以看到他已经整理过，他都知道他要教什么，他要怎么样教他虽然没有详细的内容，但是 我很清楚他已经准备过了。对啊，好，为了用视听教材刺激学习性，增加学习果效，避免字词混淆，增加保存记忆，视听教材的形式，录影、录音、投影片、海报、地图、实物的模型，OK， 好，分配课的时间，大家看，备课的时间，我们知道如何备课之后，备课有个三大步骤，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是什么？定定目标。第二个呢？选定你的范围。第三个呢？安排顺序啊。所以你会思想，我们这样，你为何要教？基本上你要想为什么要教，就想你要定定教学目标啊。我要教什么？你就要选定范围。你要如何来教？就是你要安排你的教学的顺序啊，你要安排你的教学顺序。OK， 所以在第二十页的这个实习应用里面，我们可以稍微来思想一下。你稍微思想一下，你备课的话，如果你要按照这样子的方式，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六到礼拜天啊，都预备你这堂课的主日学的时候，你教到主日学的时候，你再教一堂课。一季的主日学的时候，或者一个学期的主日学的时候，你的是相当需要 commitment 的啊，对啊，相当需要 commitment 的。那个做太太的、做先生的，可能要稍微体贴一下啊，因为做主日学老师是有点压力的啊，有点压力，但是这是好的压力啊，呀，好的压力啊，需要一些压力，需要一些时间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安排。你可以分配，把你的压力分散，提早一些准备。太多主日学老师到礼拜六早上才来准备主日学，哇，很辛苦了，这个压力太大了啊，这个会常常做噩梦了。呀，有时候我到现在还会做噩梦，是我到一个教会讲道，我突然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啊，呀，所以这是会有压力的。OK， 所以一个方法就是你稍微平均一下，所以你虽然或许你不平均分担你这样的备课的情形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你可能可以到礼拜天你要交，你可能三天前要开始准备了，那这些是我建议的一些的准备的实际的步骤，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这些建议的步骤是不是需要？这些需要的话，你大概对你来讲，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很 typical 的看到说，你做这样的事情，你通常需要多少时间？你稍微整理下来一下，去尽把它列出来。所以大概我自己稍微这样列出来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三个小时弄，备准备一堂课很难少于十个小时，好，我在这边要结束如何备课的讲解。如何备课，基本上按照三个大的步骤啊，可循的步骤。那你怎么样去细节上怎么样？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出来，你自己要去实际的去揣摩，定定目标，你要想你为什么要教，选定范围，你要教什么，
安排顺序你要如何教。如果你经过这样的备课之后，你上主卧学的时候，你要留一些，留至少半小时一小时的时间，你都不要再去找任何新的资料。你知道就已经知道，你不知道也不知，也没有办法知道，你搞不清楚也没有搞不也搞不清楚了。至少留一个小时的时间，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书都不要看了啊，什么书都不要看了，甚至连圣经都可以暂时合起来。你思想我要讲什么，我到底要讲什么，我怎么样讲，在你的脑海当中来预言一次，整理一下，整理一下。以前有个弟兄带领我的弟兄，他说他讲道之前，到主日学之前，很喜欢到树下里面坐一坐，安静一下，沉思一下，整理一下啊，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好习惯。也就是说，你收集了很多资料以后，你必须要有沉淀的，让它沉淀一下，让它整理一下，让你自己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要教的内容来预言一下啊，否则的话很多东西你知道吗？哇，你会发觉你会教的零零乱乱，你没有整理过，你就觉得我今天好像讲很多东西，可是老实讲我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你需要有段时间沉淀一下啊，所以至少留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到院子里面坐坐，一个人到外面走散步一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让你自己有一点时间沉淀。好，我们休息15分钟。对，因为这是老师们，所有的老师们都有。有，对，有。
这个是老师。
没有。
哎，老师。
没有
啊。我那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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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面啊。在后面。